秦挑是玉三记传奇中的一折，说的是书生潘必正下地来到了姑母庵中，得见道姑陈妙长，顿生爱慕之心。这一天陈妙长在弹琴抒怀，潘必正以一曲《致朝飞》表达了自己求偶之意，陈妙长却以一曲《广寒游》拒绝了他。潘必正看出了陈妙长孤寂幽怨的心情，他大胆的追求，被陈妙长责备出门外。潘必正躲在暗处倾听了妙长的心事，他为自己得到爱情而欣慰无比。这则小戏结构严谨而流畅，音乐性很强，整个戏是由四支懒画眉和四支朝元歌和两支琴曲组成的，白口不多，男女主人公各唱一半，旋律优美动听，是典型的男曲，唱词华丽而朗朗上口，韵味很浓，是昆曲中很有名的代表剧目之一。许多喜爱昆曲的观众都会唱几句《秦挑》，尤其是“月明云淡露华浓”这一段，更是大家喜闻乐唱的好曲子。在于老师的艺术生涯中，这个戏是他各个时期光彩夺目的代表剧目。他曾与梅兰芳、陈砚秋、颜慧珠及昆曲各时期的名家名票合作过，给京昆剧几代观众都留下深刻美好的印象。秦挑中的潘必正是年方弱冠的少年书生，才气横溢，多愁善感。昆曲是由小生中京生扮演的，也就是扇子生。我是唱京生的，从50年代起就跟随于老师学唱秦挑，几十个春秋过去了，于老师对这个戏的精心处理，对唱腔的严格要求，使我一生受益无穷。于老师在文革以后不再唱京生戏了，他常说再演京生自己觉得不像了。不想今天我又能听到他老人家以娴熟的技巧、光彩的声音、声情并茂的又唱了一出秦挑，我按耐不住惊喜的心情，向热爱昆曲的听众们介绍，87岁的老人演唱的潘必正依然是那样潇洒自如，情真意夺，使你情不自禁地为他喝彩。昆曲中的懒画眉的曲牌用的很多，譬如楼会、赏荷、梳妆等等生旦戏，它的旋律个性很强，又很抒情，而秦挑中的懒画眉称得上是好中又好的。但是它既好听可又难唱，因为旋律不高也不低，通常说用真声唱觉得太高，用假声唱觉得太低，声音很不好处理，一定要用真假混合嗓唱才能使人听上去舒服，因此它就比较难唱了。余派的唱是南北昆曲界中一致公认唱得最讲究、最有韵味的。于老师这次的录音在音色、音准、力度上基本还是他20多年前的水平，声音不仅仅能高亢低回、婉转动听，而且还有金石之声。他在第一支懒画眉中，月明云淡露华浓，七枕愁听似逼穷，商丘宋玉复西风，落叶惊残梦。他把书生潘必正那种惆怅、寂寞、 没情没绪的神情表现得很有分寸。他唱到七枕愁听这四个字，气拎得很足，每个字的喷口很有分量，把人物的一股孤独烦闷表现出来了。下面请听于振飞演唱的第一支懒画眉。像潺潺的溪水绵连不断，听上去活泼生动。由于这段唱呢字多腔少，唱词深入浅出，很口语化，于老师尽情地发挥了他以字带声以字传情的演唱特点，唱得比较轻快明亮。从 一曲情深，凄清风韵，怎叫人不断送青春的几个高华腔，把他对陈妙常爱慕之情推到了高潮，也完成了情挑这折戏以通情愫的任务。
就是在此恨了不斩，虽不忍免得。
思之苦的他一病不起，所以下面一折叫问病，就是陈妙常来探望他。问病中的潘必正呢，他此刻呢是最渴望理解，渴望一种感情，因为他在情挑中被陈妙常拒绝出门外，他很担忧陈妙常会如何看待他的一片真情，这场爱情能否有结果呢？所以当陈妙常随同姑母前来探望他的时候，他突然感到希望来了，要抓住这个机会让陈妙常明白自己的以往深情。
但是因为姑母在场，他不敢明说，也讲不清楚，心里感到十分委屈和伤感。他唱的一段是《山坡羊》，这段曲子是很生动细腻的，刻画了他这种说不清、理不清的一种愁绪。这一折戏的特点呢，是潘必镇从头至尾是坐在桌子里面，他没有身段，没有载歌载舞的东西，主要就是唱这段《山坡羊》，通过唱和通过眼神的表演来交流，来传达感情。这一台戏呢是四个角色，有姑母陈妙常和一个小书童，加上潘必镇，大家呢都在细细地琢磨潘必镇的这一番感情，因此呢生发出许多细节和情趣来。这段唱既要把握住他是一个病人，又要把握住他急切地想与陈妙常交流，所以要唱得委婉，又要唱得动情。譬如这病儿何曾惊骇，他的一个手腔我就唱得比较浓，这是第一句。这病儿，这三个字就是用手腔唱得比较浓一点，来表现他病恹恹，又表现出他一种相思之苦。他第二句是这病儿好难担待，这一句呢正好是一个高的滑腔，我抓住这个腔的旋律向上的走失，唱得很圆，唱出潘必镇恨不能把自己的心也掏出来的一种情怀。这病儿好难时候，他所唱的一串的病字，我呢都理解成一个情字，他是被这股相思之情呢缠绕的气也透不过来，困惑的没了主见，在黄昏梦断梦断天涯外，这句中他有两个梦断，这是主要是为了加重语气，把一种揪心的疼唱出来。这时观众呢都看出了潘必镇爱的是那么累，爱的是那么苦，也正是这番表白，陈妙常被他深深地打动了，他情不自禁地流露出一股温情，所以使潘必镇兴奋地顿时病好了一大半。下面请听问病片段，陈妙常由张敬贤扮演，姑母由君继香扮演，书童静安由陈志雄扮演。
婶儿，这两天天气怎样了？
姑娘啊，一发神送了。
怎么了？
你看何得罪？
庙上来开礼了，
庙在此。
都下来。
就是那段“秋江一望泪潸潸”的《小桃红》这段曲子，昆曲艺术的特点是载歌载舞，而以唱来定乾坤的戏呢不多，譬如像《长生殿》中的《迎相》《哭相》啊、《弹词》啊等等，还有呢就是《玉簪记》中的《秋江》了。早年呢我就听老师讲，《秋江》主要是唱。两个主人公对坐在船头，尽情地唱这段《小桃红》，没有什么身段。我从小呢，就以这段曲子呢，作为每天吊嗓的内容，作为演唱的基本功来练，因为它里面有好几处高腔，可以训练自己的高音和喷口音，还有好几处的小腔，很有一点难度，要求唱的技巧比较高。如果临时学了就临时演唱的话，那是不可能唱得好的，他必须经过许多年的磨才能唱下来，才能慢慢地唱出这段的意韵，才能掌握好这段唱中的顿挫豁得等等润腔的特点和变化，才会有自己的心得。我们现在演出当然不能满足当年老师们演的那样，就是两个主人公对坐对唱的形式了。因此呢，我们加了一些舞蹈，但是毕竟这是一段以唱为主的，用唱来令观众过瘾的，所以每次唱完这段曲子，观众都报以掌声，可见昆曲的唱是能够把戏推到高潮的，唱是能起到渲染气氛的。 我对传奇本中把这段戏名列为秋江哭别的哭字，我细细地琢磨了一番。这个哭字呢，不仅仅是这个两个主人翁难分难舍的怨恨，而且是生动地来刻画这两个年轻人，两个涉世不深的恋人，因此呢，不能是唱得悲悲切切撕人心扉，而是要唱得柔情似水，无比的幽怨。它不是一个悲剧，所以他们的分别也只是暂时的别离，观众呢都深信他们双方会信守誓言，不久一定会相逢的。